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好，我是于心田。这周六您好吗？这周您过得还好吗？最近您睡得还好吗？因着立秋以后呢，现在的这个阶段呢，正是秋老虎肆虐的阶段。要是不想被这凶猛的老虎吃掉，我们呢还是要和这只老虎啊和平共处啊。最好呢就是顺应秋季的阳气的收敛，早睡有助于阳气的收藏，早起呢则是有助于肺气的舒展。所以呢建议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就入睡了，然后早上的5点到6点就起床。在秋天早睡早起呢对身体是很有益处的。说到这个早睡早起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一场硬仗啊，特别呢就是早起。但是啊有一个说法呢，说只要每天早起一小时做这6件事情，就能够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更棒。哪6件事呢？有静心、肯定、观想、运动、阅读，还有书写。这6件事情呢是出自于一本书《上班前的关键一小时》的作者哈尔埃尔罗德所领受来的。哈尔埃尔罗德他以奇迹来形容自己的人生。他15岁呢就拥有了自己的广播节目，哎，看来是我们的同行啊。19岁呢他已经是顶尖的业务员了。不过啊，没想到呢他少年得志，却在一次返家的途中呢被卡车迎面的撞上了，全身多处的骨折，当场死亡长达6分钟。在医院昏迷了6天，醒来以后呢，他要面对的是脑部的损伤，可能永远无法走路的残酷的现实。但他却在隔年呢，就回到了公司，回到了职场，并且呢，在职场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如今的他不但能跑能跳，更是畅销的作家和励志演说家，有着美满的家庭，还是一位超级马拉松的选手。所以呢他就形容自己的这段人生呢是奇迹般的。那这位哈尔呢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啊，他就接受了他的朋友的一个建议，尝试呢早起还有呢晨跑。好，结果呢却意外的领悟到了刚刚有提到的挽救人生的6法。只要呢每天早晨利用上班前的1小时做6件事呢，就能够立刻的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进而呢彻底的改变人生、健康、财富、人际关系以及呢任何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静心可以呢是祷告、默想、专注呼吸、感恩。在静心过后呢，你会发现呢整个人呢就变得平静，而且呢也能够舒缓压力。再来第2件事情就是肯定了。通常拖垮我们的呢都是一些负面的话，所以呢要反向过来说一些肯定的话，就是每一天早晨呢以神的真理来宣告，我是没有缺乏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同在。还有第3件事呢是观想，花5分钟的时间用来观想自己是如何度过理想中的一天的。 以轻松、自信、愉快来想着呢自己这一天该做的事情，等于呢在做事情之前呢，先让我们预想一下这一天我们可以怎么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时间呢。再来第四件事呢是运动。有研究表明啊，晨练就是早晨来锻炼的话呢，可以提升 15% 的认知表现，还有专注力，改善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唤醒身心。第五就是阅读。阅读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新世界，每天花时间读自己喜欢并且呢感兴趣的读物，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想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中的好些主内弟兄姊妹喜欢晨起来读圣经、背经句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吧。再来第六件事呢是书写，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个人的成长，还有呢感恩的事项。因为写作呢可以将想法记录下来，让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并且呢可以来检讨一下，或者呢是了解一下，哎，我们现在呢有没有一些是可以进步的地方。然而在其中我觉得最容易入门的一个操练呢，就是每天记录三件感恩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敏锐身边的所感恩的事，而且也能够呢让我们提升幸福感。据说啊，哈尔将拯救人生六法呢跟亲友、听众还有呢读者来分享，很多的夜猫子呢就从一开始的难以忍受到最后变成难以抗拒，也发现呢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呢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日之计在于神，让我们原来慌乱困倦的早晨因着早起一小时变成充满力量的起点吧。早晨起来听节目呢，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无论你今天是早晨、中午、下午或者是晚上来听节目呢，我想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只要花上一些时间跟神有一段美好的相处，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借着诗篇导读的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思想一下神的话语。再来呢是有拐杖笔记，有没有一些期待啊，祝灵传道今天会和我们分享什么呢？最后就是关怀热线啦，也来听听这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卓姊妹有什么话要说。好，现在呢让我们的心思安静下来，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4篇10-13节：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枝干间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
上帝爱他所造的。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他也爱他所造的这一切。因着爱，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丽的星球，有山有水有河流，有鸟有鱼有牛羊。上帝让我们管理他们，也让我们与山水动物之间彼此成为陪伴，成为朋友，成为照顾这一切被造物的管理者。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完成上帝的命令，非但没有保护管理，反倒成了剥削者和掠夺者。这大地万物非但没有因为我们的管理富饶丰富，反而因为我们的贪婪无知而变旧、变破、变坏了。 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很难不去滥用大自然。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转向上帝，他能满足我们里面所有的需要，他的泉源也能解我们里面所有的干渴。当我们的饥饿干渴得着饱足的时候，相信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少一些贪欲，少一些占有，而更多的是爱护、陪伴和管理。因为上帝所给的，这个世界给不了。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创造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洋海陆地。感谢你让鸟儿在天空飞舞，让鱼儿在水中跳跃。地上有牛羊吃草，小鹿在溪边解渴，有蜜蜂采蜜，有蟋蟀鸣唱。亲爱的主，你所造的世界本是和谐，狮子和熊可以和亚当一起来跳舞，豺狼与虎豹也不随意伤人。如果世界一直如此，那该多好。然而我们的始祖因着骄傲，想要和你一样能分别善恶，违背了你的旨意，吃了那你禁止吃的果子。从此万物不再和美，有了敌对，有了谋杀，有了太多太多的不够，不满足，有了太多的想要。主，为着我们里面的贪婪争竞、自私自利，我们向你认罪；为着我们没有用心尽责的管理你托付给我们地上的万物，我们向你认罪。主，这是你的世界，是你用心创造的，求你拿走我们里面的骄傲自大，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谦卑忍耐，带领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尽上自己的本分来照管、来爱护。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在我身上看到黑暗，那就是我最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光亮，那就是神在我身上折射的光芒。无限飞行号，每一天和你一起经历从黑暗到光明的奇妙历程。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人生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不在人世中翻身，不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心灵为你添天堂，生命交给你作王，日日复一日，日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02，二次人生。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七月中旬的一个主日，是我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一位残疾弟兄小俊受洗归入基督的日子。以下是小俊的生命见证，他自己起了一个标题， 二次人生，内容是这样的。一位残疾弟兄小俊的生命见证，二次人生。我是小俊，是一名伤残人士，因着糖尿上瘾，2022至2023年期间，在驾驶途中突然视力模糊，经过多番的治疗以后，左眼还是失明了，右眼视力也模糊了。因着糖尿，我的右小腿伤口感染，无法愈合，最后还是需要给切除掉。为了医治我的病，我耗尽了积蓄，也是经济出现了问题。2024年中，更加与太太离婚了。突如其来的疾病，生活和婚姻出现了巨大的变动，让我不知如何去面对。这个时候的我，人生跌进了谷底，失去一切，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面对自己的伤残，我不断问自己，为何上天不安排我直接死去，反而要我继续生存下来？在我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得到基督教家庭服务处的帮忙，还有社会工作者的协助，让我获得编配，可以住到过渡性的房屋里面。他们的帮忙和照顾，让我在人生的低谷里感受到爱。自从遇上基督教家庭服务处的社工，得到他们悉心的照顾，让我想到基督教可能可以帮助到我。我很希望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神，如果有神，我希望他能解答我的问题，告诉我生存的意义，我的余生该如何活下去。因着社工的转介，我有机会认识了祝灵传道所服侍的伤健福音机构。就在机构的牧者的引导以下，我认识了主耶稣的福音，并且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赎我洁净。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以前我的性格比较懦弱，性情暴躁，尤其是对太太的离开，我的内心感到很内疚，觉得自己亏欠了她很多。自从我认识主耶稣的福音，信主以后，面对连接不幸的遭遇，自己虽然感到无奈，但仍然能够欣然地接受，是因为主耶稣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重生得救，有了二次的人生。从今以后，我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随遇而安，面对婚姻的破裂，再没有埋怨或者愤怒。
当我看不清，你开启我眼睛，当我心孤寂，你与我亲近，快放弃，你赐我生命，你变成我的意志。耶稣，你爱是强化高山，耶稣，你爱是美，想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 需要你，只需要你，耶稣。
我参与教会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很喜欢参与崇拜和团契，见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善良、热心服侍的一面，我很开心。信主以后的我，性情平静多了，也学会帮助别人，做事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着想。我希望往后的日子，顺随主耶稣的带领和安排而活。最后，回想自己的遭遇，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没有天父的带领，我没可能认识基督教，接受主耶稣的福音。参加教会以后，我知道神安排了很多天使帮助我，让我重生成长。虽然小俊的右小腿已经装上了一只，撑着拐杖，但是洗礼当天，他还是坚持自己站立，撑着拐杖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俊很感性，边讲见证边流泪。当天的崇拜，除了我们福音机构的牧者、同工、志工和残疾弟兄姊妹以外，还有小杰宣教师和他们教会的志工弟兄姊妹们。我们听着小俊的生命见证，很多人都流下感动的眼泪。小俊所参与的团契就是在小杰的教会设立的，所以他们和小俊特别的热络亲切。回想当我接到基督教家庭服务处社工打电话联络我的时候，听到社工对小俊身世的描述，我也为之心疼。我知道唯有主耶稣才能把苦难中的小俊拯救出来。感恩的是，小俊有一颗对主耶稣单纯渴慕的心。当我们牧者同工向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他立即相信，也立即参加我们的崇拜，加入我们在小杰宣教师教会设立的团契，享受在团契当中和弟兄姊妹的交流。当我们邀请他接受洗礼，他立即答应。记得洗礼之前，我向他问信德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回答我的提问，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很坚决地告诉我说，我想除非我不相信主耶稣，既然我信了主，为什么不信到底不洗礼呢？我为着小俊这一颗单纯信靠的心而感动又感恩。洗礼当天，团契的弟兄姊妹、小杰宣教师教会的志工弟兄姊妹都来支持他，还送上祝贺的礼物和心意卡。我们为小俊的二次人生重生得救在众人面前的见证而感恩。我们欢天喜地的庆祝、拍照、吃蛋糕。其实在小俊洗礼前的三天发生了一段插曲，就是他的肾指数过高， 有生命的危险，护士要求他入院接受治疗。起初他为了不想错过洗礼，不太愿意入院，入院以后又渴望尽快出院参加洗礼，结果他还是赶不及出院洗礼。我们等了一个月才为他洗礼，所以他更加珍惜，更加感恩可以洗礼了。洗礼后接下去的团契时间，我们再见小俊的时候，他兴高采烈把小杰宣教士教会弟兄姊妹送他的心意卡给我们看。为了让小俊衰退的视力可以看清楚心意卡上面写的字，他们用大大的字体写着希伯来书六章一节上，所以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上面还有12位弟兄姊妹的签名。小俊告诉我，他把洗礼证书、收到的礼物和心意卡都布置在家中。从他的分享感受到他那一份重生蒙爱蒙接纳的喜悦，我们也为他的生命成长感到安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着相信主耶稣，小俊坎坷的人生变成了二次的人生，一切得以更新。虽然病患夺去了他的一条小腿，失去了大部分的视力，失去了婚姻，失去了人生的动力和意义，但是因着有了主耶稣的爱和救恩，得到弟兄姊妹的关心爱护，小俊重新活出了喜乐和盼望的人生。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没信主，愿你好好的认识主耶稣的福音，明白他对世人舍己的爱和救恩，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活现得救重生的生命。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愿你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好的跟随主，认识主，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活出重生得救的美好生命，让人们在你身上也看见重生得救、真正复活盼望的生命。
宣告的是世界的光，
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虽然我们不曾见过面，但是每当我预备见证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想象着你们的笑貌，专注聆听着神态，我感到好亲切，好踏实。
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一起，有苦有笑却很甜蜜，只要你在身边，管路有多远，有你陪着不怕
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您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本集的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听完小俊的见证分享，真的是很难不被感动。小俊的故事呢，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生的谷底，也让我们看见在耶稣里绝望是可以带来希望的。小俊原本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却因为糖尿病突然就失去了视力，也需要截肢，甚至呢，他的婚姻也破裂。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的承受的。小俊他也曾经问自己为什么还活着，这句话呢听起来是很沉重的，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因为他确实是陷进了一个困苦的当中。我想这也是当我们身处在痛苦之中会有的心声啊。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小俊他没有停在了绝望的里头。透过社工的帮助，福音机构的关怀，小俊他开始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认识了主耶稣，而且呢，他愿意相信，也愿意改变。我想他不只是信了而已，你看他还参与了崇拜团契，甚至呢，他在受洗的当天，他都站起来分享自己的见证。那种坚毅还有他的勇气呢，实在是让人敬佩。小俊说自己有了二次人生，我觉得这个词语用的实在是太好了。是啊，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生命重启以后，成为新造的人以后呢，就是我们的二次人生啊。虽然身体上有残缺，但是我们知道小俊的心灵却被主耶稣重新的修复了。他不再埋怨，不再愤怒，反而呢是学会了感恩，也学会帮助别人。这种的转变，生命的改变呢，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意志力，而是因着小俊他遇见了爱他的神，来自于神，也来自于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份爱。小俊的故事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人生再苦，只要有爱，只要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有重新开始的一个可能了。而且在后面呢，我也被小俊的一句话呢，深深的打动。既然信了，为什么不信到底呢？就是这一份单纯的信心，真的是很美丽。愿我们都能够像小俊一样，在最黑暗的时候能够抓住那道光，那道光源，让我们勇敢地走下去。接下来的关怀热线卓姊妹，我也看见了，在她的这一段人生经历的当中，她紧紧地抓住了那一束光了。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卓姊妹好。
我上一周就想打进来。
哎，我知道呢，您想分享，听了祝灵交流会的活动有感受，想要分享给我们，对不对？
哦，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是没有参加，那个是连台庆我都没参加嘛，因为我正在找工作当中嘛，都没办法。然后呢，我就心里也比较忙乱，所以说都没有。 但是那天感谢主，他那个另外一个姐妹她下载下来无线飞行号那个文件嘛、嗯、
是是，
然后我才听到这个无线飞行号的这个交流会。
是
我听到的交流会里面呢，他的个人都有分享个人的见证，然后祝林姑娘呢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那种、
嗯嗯、
我也听了也很感动。
嗯
就说祝林传道他自己也分享了见证，后来我才想到说，哇，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耶稣之后都有自己的生命。
嗯
但是我们所就是说我们为主而活的那种就是不一样嘛。
对，
但是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就在想，
嗯，
那我到底是为主而活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的生命当中总是感觉得很忧愁那种的。总是感觉得说我为什么就活得这么不好，那大家都活得那么好，分享的那么喜乐那么开心的、我就活得这么不好的那种。所以说那一段时间我就很那个，又在找工作，又在那个，然后呢又现在后来找到了这一家，那一家的老板又是一直在为难我，又想让我走、又不让我走那种的。所以说我就听了这些，然后祝林姑娘有时候我听了我也会生气哦。
您听了什么会生气啊？
就是有时候有些他好像讲的我很触动我的心，有些故事当中呢就感觉的我怎么就没有，我就活得这么孤单呢，我怎么想要一个人来帮我都没有啦，怎么的呀。那确实说在主里面神是没有丢弃，因为那个牧师就是常陪伴着我，就是这样的。
是，那刚刚您也不有在说啊，就是最近就是整个七月八月都在找工作，那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后来找成功了。
是，
我要过来的时候，我要走的时候，老板又不让我走，他说哎，那你要等几天几天，然后又在那边打压的，我又受不了。我在那天那几天都一直在哭的，也受不了。后来我就坚持的来到这一家，他一直说叫我说哎呀你就怎么样，那个不方便怎么样，我说我不方便，我说神的带领是不会错，我就这样想，后来我就坚持过来了。
也是按摩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是离原来的地方很远吗？
对，比较远一点。对，现在已经在这边已经稳定下来了。
稳定下来，
就是我想说神安排的他不会错。他虽然说有时候就是感觉的，比如说因为我们蛮人，比如说以前环境都是同一个地方嘛，都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是分开的，刚刚过来是有点不习惯，但是现在慢慢的已经就适应了，人家带来带去一点也是习惯了嘛。
那现在这个新工作做了多久的时间呢？
从一号八月一号9:30赶过来。
哦，那您就是换了新的工作，就等于说刚刚您说又搬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您现在住宿那些还行吗？
住就是可以，就是说刚过来的时候他就是工作一个地方，然后呢宿舍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不见，要正常人带，
是
每天早上晚上要带来带去的。
是，就是有人可以送您去店里头，然后结束工作以后可以把您送回到住宿的地方。
对，
是。那这个人啊，就是送你去送你回来的这个人，他也是店里头的同事吗？
哦，他是老板叫他管理的，那我们就称为他店长。
哦，是，他不需要去服务客人的。
对呀，他只是安排客人，或者说忙不过来的时候，比如说他来了三个人嘛，那他自己肯定也要去忙一下，就这样子。
哦，明白。那你跟他之间的相处，其实真的也要感谢他，因为虽然这个是老板叫他这样帮助你，但你觉得你跟他相处的还行吗？
还可以，
还可以。
认识不久，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一位弟兄找到我的，然后我就过来玩一下，玩一下，我听了他的声音，我说还可以，我就决定要过来打工嘛。
所以也是熟人带路。
还没过来的时候，对， 我当时我就感觉的说有点太麻烦的那种，但是他说不麻烦，他说他为盲人服务是好多年了，他这样讲。
那很好啊，那上帝也很爱你，准备这样的一个同伴，其实也是同事啊，虽然他不用服务客人，但也在店里头啊，也是同事。
对，也是同事。
那我想您也可以在借着这位同事啊，多认识这个新的工作的场所，然后也认识你生活的这个社区。如果这位女士愿意的话，哎，也许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约一下，多一些的交流，
可以，
挺好的
一个机会。可以，我们天天都在一起，然后就是，但是他就是说，他跟我讲说，他说信耶稣的，他知道，他说他有带过姐妹，去做礼拜呀，他这都是他带的。我说，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么爱我，这么关心我，一直为我服务，很周到的。我说，那你是很有福气的。
是。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不急啊，现在才两个礼拜嘛，才认识了两个礼拜，我们慢慢来。
对呀，然后
对，不急的。
他跟我讲说，我已经受到很多的拦阻，很多人的拦阻嘛，说，哎呀，这里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怎么然后我就心想说，如果是上帝安排让我在这里的，都是好的嘛。我就想，我那天我要去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想起来说，我是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我还要去。然后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我就决定过来了。然后那个姐妹说，她说你还好没有错过机会，你如果再晚一点来了，如果招到人了，我就进不来了。我说那有耶稣的帮助，肯定是跑得快呢。
是，这个时刻是很好的见证神恩典的时刻。是。所以我想您平时呢，这个您可以接受到这位同事的关心，对不对？他也相当的细心，他也愿意服务您。不过我想我们也可以呢，关心就是互相的嘛，有时候这种关系呢也是互相，你也多关心他，然后有时候也跟他聊一些天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多跟他说感谢，就是他这样子帮助你出门呐，然后返回，他都这样子跟你在一起同行，这个也是能够坚持，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也多跟他说感谢的话，然后跟他一块吃饭啊，或者有时候请他吃个水果，可不可以的？关心他的身体健康。
那他不肯，他都
是
请我吃的。他都是请我吃的。
是是。
然后呢，确实他服务的也是很周到的，带路啊，然后吃啊，什么，反正他都是服务的很周到的那种。
是是是。真好真好，为您感恩卓姊妹。因为我记得上次我跟您谈的时候呢，哎，您还为着哎要不要转新的工作呢，哎要不要去踏出一个未知的领域呢，我记得当时你还是有点焦头烂耳啊，我们当时还祷告，然后今天很开心啊，今天很感恩，为你感恩，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也有住的地方，然后呢，哎，上帝也很爱你，为你安排了一位能够带你去摸索啊，带你去适应新的环境的这样一位同伴同事，真的很棒啊。所以为着这些为你感恩。
对，很感恩的事。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打电话进来，也是说分享到说祝林姑娘真的也是很棒的一位传道人。她不去拒绝任何人，无论我们讲的和他们都分享什么，他都是为他们一份的鼓励嘛。那我后来我在听了，我就苏醒过来，我说主啊，我说求你帮助我，我说当时你还没有拣选我，我的身体是那么差劲的时候，但是我每次都是很怕死的。可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常常都有这么多的这个心思意念出来呢？就是常常一直想要把自己杀掉啊那种。后来我就想着，我说主啊，我听到祝林姑娘的分享，我说应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哈，
对的，
我们要是有盼望的人，那可是我怎么就活成这个样子呢？我就说啊，求你帮助我，那我最主要我就一直说， 我的身体方面，我的肉体上面还是很痛苦的。
嗯，
我所以说就这一点需要你带到的。
是是，
比如说头痛啊，腰酸啊，它都是有时间的，它都好几年了都是这样，每天都是有时间的哈，几个小时那样子的感觉很痛苦，又想睡觉那种。但是呢，出来工作的时候，肯定店里面就有一种要求嘛，就说那你要有精神嘛，哈。那可
是
人呢，人肯定就没办法理解了。
嗯，
只有组织到这些情况嘛，
嗯，
那人呢就很难理解。
嗯，
所以说我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很痛苦。
是是，也许啊，您的职业呢，对你的身体来说也是其中的一个负担吧。这么听起来，因为你说，有疼痛的部分，那这个职业的一些劳损，这个也避免不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比方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啊，有时间的话也多。这个哎，我想您比我在行多了，就拍打一下疼痛的地方啊，看看能不能够帮忙自己舒缓一些。当然我觉得你也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祷告。我们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身体上的疼痛都交托给主，愿主来医治，愿主来释放，愿主来缓解。所以我也觉得你做得很棒啦，卓姊妹，我也为你带祷，我也纪念您。
不过感谢主，我现在来到这里，现在客人都是按的，都是感觉都说很好。
是是，
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不明白，我不知道他是在鼓励我，还是真正的客人很高兴，我就不太懂哈。
卓姊妹，有时候我们不要想太多，这个我真的要跟您说，别想太多。当客人这么跟您说的时候，卓姊妹啊，我们欣然的接受，就是他称赞您的时候，
客人没有讲，就是说那个店长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是意思说你在那一边，老板是那样子打压你。但是客人比如说觉得说没力气，那他就不相信这个店长呢，他就不相信，他就说你帮我按一下。但是他是对我是非常客气的，他说如果没有钱，他就不叫我白按嘛，就这样子，一定要忌惮嘛。
是，
他就忌惮，他说我不相信，然后他按了，他就感觉说很好，他一直跟我说很好。然后呢，客人他一直说客人按出来呢也很高兴的。有时候我就会对客人讲，我说你如果不好就不好，不用说夸奖我啊什么，我不一定说要听好话哈，这样子。
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去这个按摩服务啊，因为您做这个行业，除了他这个服务的手法之外呢，另外一个哎，我也会看就是他的态度啊，就是哎，他有没有友善呢，他有没有这个亲切的一个服务啊，就是这些我也会看。所以是一个很综合的，就是服务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很综合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下次有客人跟您说，或者是有这个同事说啊，你做得很棒，我觉得我们就欣然的接受，然后呢接受了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动力，一个鼓励。你懂我意思吗，卓子妹？对，有时候呢你也要接受，就有时候上帝他也会透过人来鼓励我们，就是或许会通过别人的话或者是别人的行动，他可能会送你一个小东西啊，送你一个水果啊，请你吃一顿饭啊，或者是跟你说鼓励的话，那些呢你要记住，你要记起来。
对，他就是我现在就是过来这一家的。
是
他没有说我按不动啊，但是他总是说你可以啊，你很好啊。
对，
他说那个这个店长就说，如果我是客人，他说我很适应你的手法，他说但是他总是跟我说，他说你看你在这里客人按得很好啊，
是
客人都很高兴的呀，他是总是跟我这样子说。
对，所以你要记起来，卓姊妹，你听到的一些称赞，你听到的，你收到的这些礼物，都是上帝他要来鼓励你的，你要记住这些，知道吗？不要想太多，
不会让我感到失望。
是。 最后跟您说一个话，就是我们交流会的时候呢，祝林传道有说过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自己的价值。哎，很多残疾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啊，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因为残疾我做不到很多的事情，我服侍做不好。但是祝林传道说，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在于我们即使什么都不做，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就是有价值的。你听明白吗？
哦，对，本来我今天就准备一首诗歌说
是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可是后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分享，所以说我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跟你分享这些。
我们以诗歌献给神作为今天的结束好不好？您刚刚说想要唱这首诗歌嘛，对不对？
好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那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低头屈膝向主祷告，带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倾诉一切忧愁烦恼。我们把心事告诉主，跟主说一声什么都好，离开主我什么都不能，主是我的力量和依靠，主的一年高过我一年，主的道路高过我道路，他有自己的时间和蓝图，做事从来不会延误。时光把一切交给主，耐心等候主来的时候，流泪沙中欢呼收割，如今风雨怎么见彩虹，流泪沙中欢呼收割，不提风雨怎么见彩虹。阿门
阿门，不见风雨怎么见彩虹。谢谢今天卓姊妹跟我们分享了好多的彩虹啊，为您感恩，祝福您。那我们下次再见啦，好吗，卓姊妹？
好的，好的。
好嘞，好嘞，带着满满的活力，继续为上帝而活，好吗？
好的。
流泪洒，中欢呼收割，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线飞行号，在耶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光，不管我们过去的经历是什么，不管现在的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或者是平凡，只要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他就能够让我们活出他的光和他的爱。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在耶稣里我们不只是能发光，我们本来被造就是来发光的，让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燃烧，照亮我们的人生，也照亮别人的路。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了，我们明天再见。